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系列，就是第八章，也是第八讲，被圣灵引领的人生。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，这个下一页哈，圣经当中说到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，因此我们要学习被神的灵引导。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，因为他把他宝贵的灵赐给我们，盼望我们能够珍惜他，尊敬他，也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人生。在诗篇也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神乐意引领我们，并且他答应我们要引领我们一直到见主面。好，我们上个前两个礼拜呢，我们也看到陈传道跟我们分享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初级教会的顺逆境波浪线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带领使徒以及教会有起有伏，有高有低。好，但是我们也看到每一次在遇到逼迫患难的时候，当他们愿意这个依靠神的时候，就带来一个复兴。好，不过另外一方面，反过来看，当他们在这个复兴的当中的时候，也很快的会有一些的灾难的来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平稳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太这个得意，也让我们真的有一颗警醒的心。上次在第七章，我们看到教会呢也遭受到一个很大的逼迫，斯提凡成为第一位为主殉道的门徒。在第七章他为主殉道了以后呢，第八章我们马上看到福音得以广传，也带来一个复兴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说到，我们也一起来读：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所以其实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，今天门徒分散在各处好不好呢？对于福音来讲当然好啦，福音能够广传到各处。可是呢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使徒的话，这个好，要请弄到下一页。好，当时的使徒的话，门徒被迫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开心吗？好，我想没有人被迫离开的时候会开心的。但是对门徒的生命有益处吗？好，其实我们也从这个使徒行传当中看到哈，的确是很有帮助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神会用苦难来帮助我们离开安乐窝。好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不喜欢改变的。好，所以有时候呢神真的需要透过逼迫苦难帮助我们离开安乐窝。其实现在美国，现在不单是美国，全世界的疫情也看到神是透过这个来改变我们，要我们离开这个安乐窝，所以这个世界已经不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下一章，这个学校啊，甚至餐厅啊，你看教会啊，我们现在都需要用这个 Zoom 上。世界真的是不太一样，可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在疫情当中，他们都说其实有很多的感恩，能够更多的跟家人相处，能够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，能够亲近神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苦难是会带给我们帮助，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能够数算神的恩典。好，下一章。神真的是能够使苦难成为祝福。我们 我们也看到腓力也经历到，他原来是在教会当中，是在耶路撒冷是管理饭食的执事，可是呢因为这个逼迫之后呢，可能或许他没有工作了啊，他到了撒玛利亚，他变成了传福音的腓力啊，他有一个新的称呼，是别人称他为是传福音的腓力。因为环境的改变，福音的需要，我们看到腓力挺身而出，而他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。弟兄姐妹，在今天这个疫情之下，我们看到主来的日子更加的近了。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都还没有认识主，你是否也能够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挺身而出呢？好，这除了腓力呢，我们也看到他到撒玛利亚去传道。撒玛利亚是一个什么地方啊？他是被犹太人所歧视鄙视的地方，因为他们的血统不纯正。可是我们看到腓力，他能够靠着主，为了福音的缘故啊，他能够突破犹太人的传统成见，他也能够突破种族的歧视藩篱，能够向犹太人所鄙视的撒玛利亚人传福音。他成为第一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徒。好，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，现在也是面临这个种族冲突，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唯一解决的办法是我们大家都愿意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让神在当中来做主，我们愿意靠着主，靠着神的爱，我们能够去彼此的相爱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有没有哪一些人是你很难去喜欢的？有没有哪一些人是你不愿意去把福音传给他们的？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有力量，他的爱来充满我们，像腓力一样，好，我们能够去也去爱他们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其实后来腓力呢，他在撒玛利亚真的是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他不单只四周围传道，而且他能够一并赶鬼，许多人信主。可是有一天主的使者对腓力这个显现，哈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力就起身去了，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监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从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，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首先想解一下这个太监呢是从安提阿波那边来，哈，这是在哪里呢？其实是在一个非洲的地方，就是在埃及跟苏丹中间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神怎么带领腓力的这件事当中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今天神怎么也引领我们。首先我们看到神的引领不是一步到位的，好，而常常是一步一步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也看到呢，这个使者呢跟腓力说的时候，没有马上就告诉他全盘的计划，也没有告诉他说他要去的最终的目的地，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要差他去，也没有告诉他他要见到什么人，只告诉他向南走，往加沙的那个路上去，但是又告诉他那个是旷野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引领我们的时候，真的就是首先给我们有一个方向，而我们在这个在神的引领当中，我们越来越清楚神是往我们这个方向去走。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其实我们今天呢， 我们圣盖博的教会呢，就是因为是在13年前，这个我们的原母会中国城教会呢，他们就有这样的感动要植堂，因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植堂了，他们越祷告的时候越感受到他们要去植堂，这是一个神带领的方向。可是真的是刚开始在那一年祷告的时候都不知道到底要在哪里植堂。好，不过我们也看到神的引领是一步一步的。之后呢，当他菲利他已经到了旷野之后，不料见到有这个，其实呢圣经是说哈，这个有这么一位的太监，可是其实菲利看到的呢是一辆车，好，他是看到了一辆车，哦，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才有一点这个恍然大悟啊，觉得说哦，原来这儿不是这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啊，这个稍微有了一点头绪啊。那可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应该要怎么做，所以我们看到他又小心的看神给他下一步的指示。而的确呢，我们看到圣灵就对腓力说，你要贴着这个车走啊。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啊。所以我刚刚讲到我们这个圣盖博成立的这个过程啊，那所以后来呢，当这个前母会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开始做一些调查。调查的时候才发现说，在这个 Rosemead 啊，在跟这个 St. Gabriel 这个地方呢，原来没有任何的华人进行会。因此呢，哦，他们又再一次就比较更加的清楚神要让他们在这一带来植堂。所以后来当我们植堂委员会成立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在这个附近来找地方。后来找了好久，最后呢总算我记得找到的是 Rosemead 的 Community Center 社区的中心，只有两个房间，就在好，可是虽然那个地方很小，可是我们没办法找不到。好，就在我们要跟这个社区中心签约的前一天，圣灵突然的带领我们，为我们开路，好，为我们预备了脚伸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得感谢神，脚伸那儿呢又有一个大礼堂，还有好多的房间，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圣灵就是这样一步的一步的引领我们。好，那除了圣灵的引领是一步一步的哈，另外我们也看到圣灵很多时候他的引领呢是超越我们理性的。好，在我们人看来好像不太合理啊。我们知道腓力呢，他在撒玛利亚的侍奉是很成功吧，很多人信主，非常的忙碌，为什么圣灵突然呢要带领他离开？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，甚至呢在这种情况当中，我在这儿这么成功这么忙碌，我为什么要离开呢？其实我们也知道腓力他离开了以后就没有再回到撒玛利亚了。好，甚至呢神要带领他离开，使者告诉他去的地方是一个旷野，这个落差多大啊。好，在撒玛利亚这么多人信主，大家都尊敬他，现在要去旷野啊，那个是什么，这个我们叫鸡不生蛋哈，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没有人的地方，而且去那个地方还要走75里路，几天的时间啊，所以在人看来就非常，我相信腓力当时他真的是非常的不明白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他是腓力呢他就是顺从了神的带领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地图啊，这个绿色的呢就是从上面，从撒玛利亚要经过这个耶路撒冷，好，这个耶路撒冷现在还是有逼迫，然后呢要往那个加沙的路上走，所以我们看到是有一段路程的。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会堂，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买到这个会堂，在很多人眼睛看来是超越理性的，因为这个礼堂呢在一年半前他们要价是350万，我们教会银行有多少钱呢？ 只有70万，而且在那个时候，因为我们教会才刚成立一年多，银行是不会贷款给我们的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好，其实按照人的理性来讲是觉得不可能的。不过感谢神，我们今天信神的人，我们不是完全凭着理性，我们是要去寻求神，我们要去听圣灵的声音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神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能够买到这个会堂。我还记得呢，当我们已经这个决定要买的时候，另外一间教会的执事有一天他都对我说，你们教会到底想清楚了没有？你们是不是头脑有问题？你们怎么敢买？这银行都不会贷款给你。好，那我是没有说任何话，我觉得我也不需要说任何话。不过我感谢神，我也希望这位的执事今天他看到，今天其实我们基督徒神带领我们不是完全是合理性的。我们也感谢神，所以虽然是超理性，可是非利还是顺服。好，那第三点，我们也看到神的引领一定是有神的目的，可是很多时候都是要到最后，甚至事情过了以后，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明白神的美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是否还有一些事情你还不太明白？但是我也求神帮助你，虽然我们不明白，虽然我们这个看不清才想不通，但是我们也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，他是爱我们的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愿意引领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愿意把我们的事交托给神，我们让神来带领，我们也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能够看到神他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。当然神在带领我们，但是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人的责任就是我们要顺从，我们要愿意跟着圣灵的引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。好，所以我们也看到腓力呢，腓力呢，他不是马上就明白的，他也是要走了好几天之后，到了旷野，看了到那个车，后来能够上车去跟这个太监讲解圣经，甚至到最后带他信主以后，他才真正的明白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。好，这个诗篇有两节的经文，也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要等候耶和华，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你喜欢等候吗？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喜欢等候的，可是神真的是很有耐心，他很多时候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就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的耐心。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，若是我们有一些的事情我们长期的祷告神还没有应允的话，也让我们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。特别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疫情，我们也不知道教会什么时候能够开放，但是也让我们等候他。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，神有他最好的时间。第二，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我们要留心聆听圣灵的声音。我们也看到腓力呢，他这个当他看到这个车的时候，他也不确定他到底要怎么做，因此他就留心去聆听圣灵声音。圣灵就对腓力说，你贴近那车走。所以我们也在圣经当中，我们也看到圣灵怎么样引领我们，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话呢？在圣经当中，我们至少看到第一个，在这个以利亚的经历当中，圣灵是用微小的声音来跟我们说话。是的，这个他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说话。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太烦躁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。我还有记得有一次我 这个因为一个姐妹呢，她这个车这个车的钥匙锁在那个车门里面啊，叫我要去载她回家。好，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呢就有一些不满，好，我心里面就在那边一直埋怨啊埋怨啊。后来到一个地步，我突然听到圣灵跟我说，你埋怨够了没有？你说够了没有？好，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大概也说够了哈，所以我就安静下来。我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圣灵真的在心里跟我说话。他说：“你有没有体会一下这个姐妹的辛苦？她跟她丈夫关系不好，她如果叫她丈夫去接她，她回家肯定会遭到一顿骂。”后来我才真的想到说：“对哦。”所以我就心甘情愿的去载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经常心里面能够安静，才能听到圣灵的声音。第二，我们看到圣灵是用他感动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记不记得牧师怎么祝福的？愿主耶稣的恩惠、上帝的天父的慈爱跟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。好，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啊！我记得有的时候呢，我在教会里面哈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忙忙碌碌，也不一定有机会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打招呼。可是呢，真的有几次，我看到的姐妹，我觉得很久没见到她了，我就有感动，上去问一下她说：“怎么样？你最近好吗？”好，接着我有一次呢，我就真的就这样问候那个姐妹，结果那个姐妹就说：“不好。”不太好，他说因为呢他有一个儿子最近晚上黑的时候特别的害怕啊。那后来我就知道说，原来他这个孩子在他小的时候，他有把这个孩子过继给观音，所以那天晚上我马上就带他为这个孩子做断绝祷告。所以我就看到其实圣灵就在当中会感动我们要去做一些的事情。最后呢，我们也看到哥罗西说让平安在你的心里面做主。是的，这个平安呢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是从神来的平安。所以我很多时候跟弟兄姐妹讲，如果你祷告，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平安的，你就暂时不要去做。好，所以感谢神，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。我的眼睛呢，这个在差不多20多年前，我做了一个近视雷射的手术。不过呢，20多年前因为这个技术刚出来，而且是眼睛的手术，所以我心里面很害怕，我就祷告了，我一定是祷告了三个月，一直到最后，我觉得我心里面有平安，我才去做。感谢神，这个手术呢，最后就很成功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都可以用这三方面来带领我们。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人当我们知道圣灵怎么带领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凭着信心顺服马上行动。所以我们看到当天使跟腓力讲的时候，当圣灵带领腓力的时候，圣经就说腓力就好，他就马上行动。弟兄姐妹，当圣灵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就是要我们马上行动。也求神帮助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。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圣灵就乐意的来带领我们，乐意的来加给我们力量。信心的行动就是顺服。我们感谢神，神带领我们其实最终是要赐福给我们，是要让我们人能够更深的经历神。所以我们也真的看到太监因为腓力的顺服，他能够信主，甚至他自己主动要求受洗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受洗不应该是别人在当中给我们压力的，应该是我们心里面心甘情愿的。而且这个太监信主受洗了以后蛮有喜乐，这个喜乐是从圣灵而来的。虽然之后他一受洗了以后，圣经说腓力马上不见了啊，我们看到也拿不走这个太监的喜乐，因为有神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不要让这个人依靠我们传福音的人，我们应该帮助他更多的去依靠神 那我们也看到，不单止这个太监蒙福，太监经历神，而且太监因此把福音带给了非洲，让许多人能够认识神，听到福音，就是因为一个人的顺服。也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这个也做这个顺服的人，使别人蒙福。当然我们看到腓力呢，他因为他的顺服，他能够讨神的喜悦，神也赏赐他有一个超然的经历。圣经说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，之后呢，在30里外的地方有人看到了他。哇，这真是一个多特别的经历。我其实心里面有这样祷，我说神啊，我也要顺服你，我也希望也让我能够亲自的能够经历到这么奇妙的经历到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就这样说了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好，那不单止主耶稣爱我们，天父也爱我们。最后呢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寓言的故事。他说到呢，有三棵树，这三棵树呢都想出人头地，因此呢他们都向上帝祷告，恳求神使他们能够伟大。第一棵树呢，他的要求就是能够成为圣殿里面的梁木。好，那第二棵树呢，他向神的要求就希望能够被造成大船，能够遨游七海。第三棵树呢，他跟神祷告说，他希望能够长得高大雄伟，以至于欣赏的人啊，口里面能够发出惊叹。慈爱的神听了他们的恳求，可是也没有完全照他们的愿望去做。神带领第一棵树，引领他成为一个马槽。这就是主耶稣就在这个马槽里面降生。第二棵树呢，神没有把它造成一个大船，而是把它造成了一个小船，让耶稣在加利利海上能够乘坐教训许多的人。而第三棵树，他祷告能够高大雄伟，神把他造成了一个十字架，也是让他能够高高的站在上面，让世人都能够看到。后来我们也知道，耶稣就挂在这个十字架上。这三棵树，他们都志气高大，可是他们不懂得谦卑俯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是如此。我们是否也愿意把我们的愿望来交给神，让神来做主，让神来亲自引领我们的一生，以至于让我们的一生也被主所使用，好像腓力一样，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，也让我们自己能够蒙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为腓力的一生来感谢你，我们也感谢你透过腓力的一生，也让我们看到神你今天也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来做工。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你的手中，让你来带领。唯有你知道前面的路，唯有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也求神你使用我们一生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